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三个讲次的进度，在导师药师经讲记甲二正中分，那第一个要点就以一的如来开示。那在如来开示里面呢，又可以分作丙一，就是一正心愿啊。那丙二呢，就是善巧方便；丙三，德行颇施，就是不可思议的愿行，还有他的修行啊。那在丙一，从我们讲义的51页，或者是我们课本45页开始，一正行愿，又可以分作丁一，总标一正啊。先说明佛的世界，还有他的佛名啊。那佛世界佛名都是依过去佛因地修行所发的愿所修集的功德而成就的啊，所以本那个义报啊，就这个七世间啊，就如同这个经文所看到的啊，这边讲义51页啊，佛告曼殊室利啊，东方去此过十境袈裟等啊，佛土有世界明镜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应等正觉，接下来就是佛的十号了，但是全部加起来事物是可有开合的不同，就佛十号，有些是把这个无上士调御丈夫这两个把它合说了。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大概讲义55页，讲记这边导师最后是把佛跟薄伽梵合在一起，因为薄伽梵就是世尊，世尊有时候就是佛的意思啊。那这边刚讲的这个总标一正，那这边的一呢，就是他所一的这个环境气世间啊，那这个世界叫净琉璃嘛，那佛因地修行的功德，所以叫琉璃光如来，那之后就是佛的应等正觉这些十号啊。所以在讲义的51页，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讲义51页的标题的己二这边，导师这边就提到，因为如来破除了这个无明的障蔽嘛，证得这最清净的法界，从这个人证所形成的境界，就是国土，就佛净土，叫净琉璃世界。但是这个所证成的这个境界嘛，人证的当然是佛或者菩萨因地所修的种种行，所以不离法界圆满具足大智慧光明遍照，能破一切的愚痴黑暗，从人证智，也就是佛说叫琉璃光。所以这个两个关键词，所以总标一证，它实际上就一的世界叫净琉璃世界，就佛的世界佛土。那如果是佛的名称，主要就是琉璃光。那琉璃光我们之前在解释这个经题的时候，玄论的讲义的12页那边有在说明，它有很多层的意思。上次有稍微提了，52页开始呢，就是解释如来的十号。那从如来应供，那如来上次有提到，前面在讲义的19到20，或者是课本16页到17页，就是注脚90这边的，就是如法相理解，如法相说，或者是跟佛其他的佛一样体证实相，所以叫如来。那应供这个阿罗诃，它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意思，也是注脚91的，断尽一切烦恼来说，就是从断德来说，他成就的智慧，从智德来说，那所成就的功德，应受人天供养，这从他的恩德来说也可以从这样来说了。所以这个阿罗诃本身在大智度论解释，就是有杀贼，断尽烦恼的意思，不生就是断尽烦恼嘛，还有应受供养，无生啊，无生是从这个成就智慧而说的。那第三个叫等正觉，翻的音叫三藐三菩提，正觉是同于二圣， Sambodhi 这个词，正觉啊。但是佛是普遍的觉了一切的诸法实相啊，就要等正觉啊，就加一个 Samyuk 三秒啊。好，第四个在讲义53页的明心主，主就是圆满的意思啊。那如果在注脚93啊，大智尊人解释啊，是在54页的注脚栏啊，行啊是包含了身口的身口清净啊，没有缺失啊。那明是包含了三明啊，宿命明、天眼明还有肉尽明。好，第五个叫善事啊。导师在54页的解释是帮助一切众生同入涅槃啊，那呢相对二生来说啊，就是自己入涅槃，所以那是是啊，是就是去的意思啊，善事就是好好的去啊，但是这边的去是去哪里啊，主要是指的是入涅槃，那二生只是自己入涅槃啊，就有点说我们一般说的好像家庭如果是成员很少嘛啊，那或者是剩下一个人的话，一人吃 一家就饱那种概念啊。那大圣强调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同入无余解脱嘛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善事。好，这是导师的解释啊。不过在注解94啊，智论的解释或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啊。好，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啊，在卷21啊，请大家看一下啊，卷21啊，这边解释的十个名号啊，稍微的浏览一下啊。第一个呢是从如来开始说了啊，所以呢也是解释什么是如来，如说啊，如法相说嘛，如来啊，跟过去佛一样啊，一样行六度成就圆满的觉悟啊，那也叫如去啊，如实的断尽烦恼。第二个阿罗诃就是应供啊。第三个叫三藐三佛陀，就是正遍知啊。第四个叫毗舍遮罗那三班那，那当然是用这个 Vidya， 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名嘛，就是这个字 Vidya Chana Chana， 这是行的意思，所以名行三班那，三伯那翻成三班那，就是有点是足的意思啊。好，所以这边我们上次在注脚94就提到嘛，他是在解释这个善事的时候，下一个这边是说若行恶行得善事去嘛，那实际上他是延续上面这里的所谓的明行主，它包含了两个啦，因为那这边讲正偏智慧，正偏只有等正觉，不是从无因而得，也不是从无缘而得，所以它是延续的嘛，所以是解释这个所谓的正偏智。这里所以第四个是明心主，第五个是善事 Sugata。 那这边讲的恶行，我上次跟大家讲为什么知道是属于智慧跟持戒，因为它上面接续的第四个明心主这边就提到要修什么才有办法得到这个正偏的智慧，就是要依智慧还有持戒具足才有办法成就所谓的正遍的智慧。所以这边的恶行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这里。好，我上次有说在卷21啊，它的十个名称的解释是有点是连贯的，跟前面那个名号是有些连贯性啊，并不是单单只是解释这个词义啊，语词的解释而已啊，语词的含义啊。好，所以这对位去卷21就会很清楚。好，那接着我们再看到第六个是世间解，就对世间全部的了解。那第七个无上士，第八个调御丈夫。好，那我们上次是看到55页的注脚97。那么刚也有提到在卷21他是讲第七项，我们刚讲第五项是善事，第六项是世间解，那第七项他是阿耨多罗阿怒多罗富罗沙檀藐婆罗提那一样是阿努塔拉普鲁萨是丈夫的意思 好，所以他是把无上士调御丈夫把它合在一起。好，所以我们的注脚的，如果大家看注脚96还有97的刮符2，关于大智度论卷21的解释的话，你会发现个人是把它引用同一个了，因为在卷21他是把无上士跟调御丈夫是合说的。注96的话，我们是把它重点在这个了，它一样是知世间矣嘛，所以知世间是上面那个所谓的世间解。那调御众生，这个就跟所谓的调御丈夫有关系，但是调御众生中种种事中最为无上，所以无上士。所以你看到下一页一样是注脚97的刮符2的话，你会发现这两个注脚是一样，但是反出体的地方不一样的，所以看是偏重在调御众生的这部分，还是偏重在所谓的无上，没有办法跟它比较的这个无上。在注脚的96的刮符2还有注脚97的刮符2，这两个是一样，但是从黑体字去分别它到底是比较强调或者解释是无上士还是调御丈夫啦。接着请看注脚97的刮符1，我们上次是解释到这里，那这边是解释这个调御师啊，或者在大智度论卷2啊，它是叫富楼沙檀藐婆罗提，它这个有点长，但是主要是因为这个音啊，这个讲义是依着后官院长的啊，它是富罗沙嘛，檀藐婆罗提啊，智论有解释的，富罗沙就解释这个菩萨，富罗沙菩萨，三三就是丈夫的意思嘛，所以在注脚91。就一样啦，上面的内容是跟我们注脚97的刮符1是一样，但是有加上这个梵文字。那如果大家对这个音啊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去看他的讲义，这是在大智度论讲义的卷2。好，那檀藐就是这个 Dhamya 这个是可化的意思，婆罗提 Sarati 这个是调御师，所以合起来叫可化丈夫调御师。好，接着我们看下面，我们上次有提到嘛，佛以大慈大悲大智，所以有时用柔软语，或者有时候用苦口婆切苦口婆心去劝化，或者有时候可能比较严厉的语言，或者是混杂啦，有时候是比较调柔的，那主要是让众生可以安住在这个菩提道上继续修行。这边接着讲说复式调御师有五种，初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受到父母兄弟姐妹乃至亲朋好友的约束了，这边就有点是管辖管控制，应该说不是控制啦，应该说去调伏我们的散乱心也好啦，或者一些不好的习惯啦。那中呢，接着有可能就所谓的官法，就国家的法律，我们就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嘛，齁。那下，这面下应该不是地位的下，这面就是从次第上来说就是有点前中后的意思，后就司法，齁，就受到老师的教导，那相对老师就有这个所谓的约制性，齁，对这个学生嘛，齁。但是这世间这种三种法制，齁，还有乃至后世的阎罗王制，当然这个阎罗王也是可以再讨论的了，导师说或许不见得是有一个专门有尤其是这种所谓的18殿阎罗这种思想，这个大概是因为众生业力所感，不见得是那个阎罗王就固定在那边，众生轮回地狱就一定要先过审判之类的这种思想，不见得啦，他大概有应该是跟汉传文化有一些互相影响的了，好，那佛以经师的后师的还有涅槃利乐，所以这个叫师啊，所以有五种调御师啊，有五种，就是刚开始是父母亲朋好友，应该是亲兄弟姐妹乃至亲戚，第二个阶段就是国家的法律的约束嘛，第三个是老师啊，第四个可能就往生之后， 那佛是以三种乐去利益众生。那这个所谓三种乐，我们之前有提到在玄论的第二页啊，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啊，这部经为什么太虚大师特别重视啊？那时候我们有提到嘛，在玄论的第二页这边啊，我们上次有讲到玄论第一页开始嘛，讲续缘起这边啊，先概述这个太虚大师宣讲本经的因缘。所以在第二页第一个是什么？这部经是重视现身的安乐啊，这边就提到佛法中的乐或是利益有包含三种，现法乐、后世乐还有究竟解脱乐，就这里啊。所以这边就跟自论的说法很一致的啊。好，这里第二页讲义的第二页。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讲义56页哈的注脚栏。好，对，来先对上面说的五种法智，所以前四种实际上它没办法立久了，所以它可能时间久了就消失了，父母也会离开我们，来自国家的法律它也会随着时代或环境有些改变，或者你不是在这个国家，某些约束就没办法约束得到，像尤其像这个像美国是50州啦，50个州齁，他们有这个州的法令，国家的法比较高的法令，但是各州有各州的法令。有些东西啊在某些州是合法。台湾也会常有人吸什么大麻，在加州齁，在旧金山，他们甚至是一年有一段时间全部在旧金山的一个地方，它是合法的嘛齁，所以就聚集好几万人在那边吸大麻。还有像枪啊，枪在某些州也是合法可以持有的，所以他们到现在一直没办法解决，就是他们校园的安全的问题，或者是很多在路边啊，我们之前有说过嘛，台湾好像怒路症嘛，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不高兴被按喇叭，或是被人家怎样，台湾可能拿棒球出来，棒球棍啊，在美国可能就拿枪支出来。所以当然很难避免，有些州它是合法的，你合法持有枪支，所以呢，你也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美国的警察他执行力很就有点，或者是保护他们自己啊，所以有时候他们看得不对劲，马上先出拿枪出来打再说，他们不会拿什么警棍啊或什么其他的电击棒，他拿枪出来啊，因为他怕可能对方有枪啊，所以也是。这种有点是以暴制暴啊，所以这个没办法解决这个，所以他们一直在有些州一直在说不要让这个枪支合法啊，不要让这个大麻也合法啊，但是他们算是各州的法令不一样啊，所以这边就是提到刚所说到的四种啊，它不长久。那佛就是一要帮助众生今世乐、后世乐还有究竟解脱乐嘛，所以以这个所谓的声闻法、缘觉法乃至菩萨佛法去教导众生，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些法，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历久不衰的，就像火本身有这个燃烧的特性，只要这个火不灭，这个烧的特性它不会失去。那佛令这个人修善得善法，至死不舍也是如此，所以佛可以叫做可化丈夫调御士。那这边就有讨论说那为什么这边只举佛是丈夫，就可化嘛，可以教化丈夫的调御士，他为什么没有讲女人？那女人也是可以受到教化可以解脱的，所以接下来就有一些讨论啊。这个大概都是比较是站在那时候的大环境，佛教也是生长印度那时候大环境，所以女卑男尊的这种大环境，所以佛教有很多佛对比丘说法，当然会说女众有怎么多么的不好什么之类的嘛，妨碍修行，从这个角度而说了，所以如果对女众说法，大概也会说男众怎么样的不是啊。所以这边大概就是站在对男众说了，或者是个大环境，就是比如男尊或者父权的社会， 所以这边就有回答嘛，回答，所以男尊女卑，然后所以女从男嘛，所以男是事业主，所以这边就用丈夫来统称其他的啦，就不用女众嘛，用女人啊。那这边就我们接着第二个的回答，就我们常看到的女人有五爱，有五个没办法做的。第二是转轮圣王，第四天王，还有这个摩天王，还有梵天王，还有佛。那我们上次也有提过啊，就是现在也有学者在研究，就女众成佛的，就女众的身啊，可以成佛的可能性啊。这个也是牵涉到这个印度人的审美观啊，就是最相好圆满是什么？三十二相嘛，我们后面会再看到三十二相。那这三十二相实际上是以这个男众的这个特征去做说明的啦，目前没有看到以女众的哈这种特征去做说明，说是相好圆满。好，第三个呢，复次啊，若言佛为嘛，就是女人调御是啊，这个不太尊重啊。假设如果说丈夫就可以包含一切啊，就算王出巡的时候他不会自己走嘛，他一定有他的随从啊，所以说王来了实际上就包含他的随从、他的军队啊，这些都是侍女都有啦，所以就讲王来啊。所以讲丈夫，因为这个叫什么？这个调御丈夫叫可化丈夫调御师嘛，所以讲丈夫实际包含了二根，就这个二根就是有男根女根的啦，我们现在也有这样子的，无根的可能天生有一些缺陷，或者是女根都包含了，所以讲丈夫就可以包含这些。但是如果你讲女人的话，当然没办法包含这些嘛，所以用种种上面种种因缘来说，佛叫做可化丈夫调御师。好，在瓜佛二大智多论的卷二十一，这边我们就用这个出体字，在这里的时候，这边出体是调御众生嘛，所以这边是调御丈夫的解释。那在卷上一页的注九十六瓜佛二，这个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他调御众生之外，还于种种是最为无上，所以这边就是无上士。好，就是注脚的96跟97的瓜佛二大智多论卷21都是一样的内容，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里嘛，它是把它合在一起的，它是第七相叫阿耨多罗、阿耨多罗、富罗沙、檀藐沙、婆罗提，这是卷21，它是把无上士调御丈夫合在一起，所以在注脚的呈现上，我再把它全部重复，用粗体字去区别到这边是属于所谓的调御丈夫，无上士还是调御丈夫的。好，那我们在前一页的解释，老师的解释这边，他用这个所谓的调御丈夫，就像这个调服啦，调服这个很凶暴不听话的马了。那这个就让我联想到我们之前有看过的这个内容，像在杂案经的922经，或是别译杂案经的148经，就四种马来对应四种修行人，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所谓的四种马，怎样的马？第一种马是只要坐的人坐在上面，他看到这个骑的人的影子，他就知道往东往西了，他知道他会警觉，就要赶快随这个御者的心意嘛，就是这个想要往东往西，他只是看到这个鞭子的影子，指东他就往东走，指西就往西走。第二种马，他是要这个鞭子去触碰到马的皮肤或者他的毛发，他就吓到，或者他就警觉啦，那就随这个御者，就是骑的人的心意，随东西，随东而走。那第三个是要鞭子打到这个肉会痛了，他才会动了。第四个是除了打到肉，有可能又打到骨头，已经很严重了，他才会动。那这个对应四种修行人，或是发心的四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第一种马嘛，只要看到鞭子的马鞭的影子就知道要动， 或者要往东边走还是往西边走。那一种，第一种对应这种修行人，第一种修行人是怎样？听到他聚落，就是不是同住同样的，就像我们不是同一个城市的，有人若男若女嘛，就是有人生病，而且很严重，胃病所恼，就是生病了，很苦恼，极胃啊，这极呢就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最高的意思啊，极困堵，就是很这病很重了哈，好像快要死了哈。那听到别人生病快要死，他知道哎，世间都是无常，所以他升起这个厌离心，生这个厌离心，所以他就专心修善啊。这个人就像啊，这个叫丈夫调顺之臣。那如果对应杂案经，就是这样子的修行人就会如法如律的修行，依着佛教的法律去修行，就如同这个鞭，看到这个鞭子的影子就可以随啊称，就符合随这个骑的人的心意往东往西。那第二种人呢、啊，是自己的聚落，自己同住的村落或者是城市，听到有人生病一样快到死了，那么他已经说病得很重，最后呢已经命中，而且真的是赌看到这件事情才升起这个厌离心啊，一样要发心修善。这种人就像这个鞭子啊，去触到马的这个皮肤啊，他就会动啊。第三种人是看到有人一样是同自己的聚落，看到自己的看到有人死掉了，生病死掉了，他不生厌离心。但是呢，他是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跟自己很亲近的人啊一样生病很严重，最后病重，他才发心要修行啊。啊，这个就像要鞭子打到这个马的这个肉一样，他才会马才会动啊。那第四种修行人啊，就是自己本身啊，所以他看到亲朋好友生病了，他也不升起这个厌离心，也不知道要发心修行啊。是自己生病在病床上很痛苦翻来覆去生大苦恼的时候，他才升起厌离心。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自己应该要把握时间，所以不要等到这个最终最终了。那至少这个还是算是丈夫善调之臣嘛，就是有这个调顺的人。我们说有调顺，就是你至少可以对三宝升起信心。这个在《大智度论》在一开始解释如是我闻的时候，实际上那一段文是很长，也是我们在讲义在讲正式的那一段，我们没有全部引出来哦。像是在《大智度论》解释如是我闻那个词的时候啊，就是调顺相，就是你心调柔嘛，就像牛皮啊，随着这个功能可以随意做成皮包皮件等等。那一段文就有提到了，那一段文就有提到，实际上这才是调顺之相啊。所以调顺之相，你就会相信三宝，相信佛所说的法。所以这边呢，实际上那个文这边也是类似的啊。在我们讲义30页注脚的56挂补一啊，那一段文实际上有点长了，后面是没有全部引出来。那后面就会提到这个善调之人，就如同有升起净信，清净的信心，相信佛有真实的功德，法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解脱，身依着佛教导弟子真的是出世解脱的贤圣身，乃至相信因果业报，得善得做善得乐嘛，做恶得苦，这些所谓的善恶因果，更进一步的出世间因果四谛缘起都相信，依着这样子相信理解，相信称起清净的信仰，内心当下呢，当下就平稳冷静了。所以就如同这边都是属于至少会发心修行的，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这个难道最终自己死掉的还要靠别人来助念，这是最不好的。那当然这个还跟佛教或是佛法有缘啊，甚至你最后临终了往生了都没有办法接触佛教也很多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提醒我们自己要把握时机啊，就是有机会遇到了我们就要努力的修学啊。 所以这边在讲调御丈夫，这边就讲就像调伏这个暴力乖戾的这个恶马一样，用种种的方法。所以有时候用这个和爱的语言，那有时候是用这个说话比较严厉的呵斥的语言，就是重点让众生可以不堕三恶道，努力修学。这是在讲义55页导师对这个调御丈夫的解释啊。好，那接着我们再翻到56页啊，解释第九天人师啊，导师这边的解释啊，就是佛出世间啊，就是出现这个世间啊，不但教化人类，一样教化天上的众生啊。所以参加法会的啊，是有人类跟天人啊，所以叫做天人的教师啊。那在注脚的98，我们要看一下瓜福一大智论卷二啊，复次啊，这个叫舍多提婆摩鲁舍那。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音的话啊，复名舍多啦，舍多就是 shasta 这个字。秦言就是那当时候嘛，玄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那个朝代叫教师啊。那提婆就 deva 就天啊，摩鲁神啊就是 marusaya， 它是人类的意思啊。那是这个 ana， 这是鱼尾变化啊，所以 marusaya 那就是这个啊，摩鲁神啊是人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合起来叫做天人教师。那接着看哦，什么叫天人教师哦？那佛示导啊，就佛教导，只是教导啊。此是这个是呢，就是只是代名词的啊，就这个，听到佛示导嘛，佛教导是就这一个嘛。此啊，这个是应该做的哈。是应做，是不应做，是善啊，是不善啊。那学生或是弟子就随着教导不舍道法，所以这个叫做天人师啊，最后可以得这个解脱烦恼的果报嘛，这叫天人师。好，接着看下面有个问答，问曰佛能度龙鬼神等堕在其他道的众生，为什么这边只说天人师，就天人的天跟人的老师呢？好，他的回答一样，这边可以看下来中瓜符1、2、3、1、2、3、4、5。第一个是虽然佛可以教导其他道众生，但是其他道众生啊，实际上可以成就的比较少，所以度人天的众生比较多。第二个呢，人中的结识就烦恼相对来说其他道是比较薄的，厌离心容易成就，容易升起来。那天中智慧比较利，所以呢这两个地方容易得到，容易成就，其他道就不是这样。那第三个言天呢，就包含了天上的一切，言人包含了地上的一切，所以就讲这两个。我们说地上除了人之外还有其他动物嘛，那如果其他道我们看不到，可能有些鬼啊或一些龙啊也是生在这个地上啊。那天上也有啦，我们说有地居天嘛，靠近我们人间那种地居天，就是四天王天，还有四天王从统领的天龙八部，基本上他们也是畜生的身体或是鬼道众生的身体。所以这边讲天就包含天上的一切众生，讲地讲人就包含地上的一切众生，所以就以这两个为代表。第四个呢，人中得受戒律语，这是在佛世的时候了，就声闻戒大概只有人这个身份。那在戒律上有一些记载，有些是有化形的来受戒的，那基本上是不得戒，就人才有办法。就声闻戒，声闻戒包含什么？在家的五戒，八关斋戒，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些都算声闻戒。菩萨戒比较没有这个约束了，所以 人中得受戒力雨，可以得到这个戒，受到这个戒的保护。见道地思维道，可以成就诸道果。或有人言于道中没办法受戒，这些等等。或者有人说多少啊，可能得了一部分啊，但是人跟天中易容易得一，还有且多得。所以因为这样子，佛是人天的教师。那第五个呢，人中行乐的因多了，那天中呢是乐报多。那什么叫乐的因？就是行善法，所以人是比较多会行这个善法。那乐呢是善法的果报，应该是这么说嘛。一般我们说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应该如果要进一步的区别说，应该是做善得乐的果报，快乐的果报，作恶得苦的果报。所以如果是有部的这种说法是什么，善恶果报是无忌嘛，因有善恶果是无忌，所以无忌就是苦或是乐。好，于道中呢善因还有善报是比较少，所以佛是天人师。所以这边就解释为什么佛是只是天人的老师的意思。好，另外一个在瓜福二，也就是大智度论卷二十一，因为可以以三种道灭三毒，令众生行三圣道，所以这个叫做士多提婆摩奴舍。所以这边也是啦，这个都是翻音。所以你为什么要士多，大概这大概也是 Shastra 这个词士多。那在卷二十一呢，它是用的是舍多啊，卷二十一是士多了，同样是 Shastra 这个字，在卷二十一是士，世间的士，一个士在一个背一样叫士，士多。那在卷二它叫舍多，一样是翻这个 Shastra， 所以它取的字是不太一样。好，所以这边一样嘛，卷二十一说能灭以三种道灭三种毒，令众生行三圣道，就刚我们说声闻缘觉还有菩萨佛菩萨道。所以这个就是延续上面那一个第七嘛，调御丈夫看未来本文了。这边我是把它标题上面是把它合在心识本文上面，因为导师的解释似乎他也没有分啊，因为他说十个名号嘛，十个名号，我们说刚十个名号，实际上应该如果你把薄伽梵还有如来呢合在一起，有些地方是无上士调御丈夫把它合在一起，但是这边呢导师的解释大概是佛跟薄伽梵算是第十个了。好，所以这边本文就提到嘛，佛是觉者，就是能究竟了知觉悟生命的深奥义，还有觉察知道觉知世间出世间的种种法相，这是佛。薄伽梵就是世尊。我们看一下注脚99了，好，在瓜福一智论的卷二这边是说什么叫知者，就 Buddha 就是翻音嘛，Buddha， 它是取那个音，它意思就是知者。那为什么叫知者呢？知什么法？知过去、现在、未来，还有知是这些是属于众生类、非众生的，有情无情嘛，还有有常无常的一切法，在菩提树下都清楚明白，所以叫佛陀。好，那卷二十一就瓜福二，若有人言以何事故能自利无量，复能利益他人无量，所以佛是以成就圆满的智慧，所以这样子了知过去现在未来，静不静动不动一切世间都可以完全知道世间出世间法，所以叫佛陀。所以他这边呢就把它合在一起嘛，得如是九种名称，就前面的九种名称有大名称叫做薄伽梵，这个有大名称片满叫薄伽梵世尊。 那薄伽梵我们之前呢、啊、在讲义的34页有提到，也注脚的100了齁，我们看注脚100就好，在57页的注脚栏，这注脚100就是我们讲义34页的注脚65，好像瓜福五，好有没有？药师经讲记的28页到29页，但是课本的了齁。薄伽梵是佛陀的尊称，意义就是世尊，所以这边导师在56页的本文上面，导师是把佛跟薄伽梵把它合在算是第十相了，第十相十个名号的第十相，所以唯有那觉佛陀彻底断尽一切无明烦恼，证得一切自治，真正获得大自在大解脱，所以就尊佛是薄伽梵世尊。那在经或论、哦、大概有像瓜佛一、哦、我们之前有看过大波涅盘经有七个名称，那瓜佛二大智度论中有四个名称，那像瓜佛四导师的四大三论讲记、哦、这边就薄伽梵、哦、这边比较依据就是大智度论卷二 的说明了、哦，第一个叫能破嘛，就是可以断除烦恼还有习气。第二个叫巧分别，因为得无所得智，善巧分别一切法的性跟相。性跟相啊，导师在中观经论第七章里面就有区别了。性跟相有很多种名，很多种解释啊，因为广义来说就是相也有点是外表特征。性呢是内涵。所以大概广义的，那当然那边我们刚刚说在中观经论的第七章它有很多种意思，那其中比较广义的性就是属于外相嘛，外表，那相是属于外在的啦，那性是属于内在的。那也有人说嘛，透过现象，透过现象了知那个事情的本质嘛，也有这种说法，有类似这样子。第三个叫有德，因为佛有智德、断德、恩德，这些种种不共的功德，所以叫有德。有名声，就是佛的德号普世界都知道，所以叫有名声。所以总来说就是佛的十号了，我们说是开合不一样了。当然也有人近代学者去比对巴利文，发现在汉文汉传佛教一直这样常说这种佛的十号十号、哦、但是巴利文好像不见得是十个名称、哦、啊，这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传承、哦、就大家知道就好。好，那我们看回来上面、哦、57页的最后结义这边、哦啊、到此为止总标了东方净土的名称，就是依报、我们说在讲义51页的净琉璃世界嘛，那佛的名号就是正报，琉璃光如来应等正觉这些内容。好，接下来就是在丙一一正行愿的第二个要点，丁二别成行愿。那别成行愿这边呢，在那个科办上面实际上是可以又分别，如果你们有看到那个贯科的话，别成行愿这边齁，它第一个是行愿嘛齁，第二个是果德。那在行愿里面又可以分作第一个是总说，第二个就以二啊己二别序，第三个是己三总结了齁。好，我们先看这个经文这边齁。曼殊室利，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行菩萨道时，发十二大愿，令诸有情所求皆得。标题根二，根二就是导师先对上面的总标一正跟下面的别成行愿稍微的做一些连结，所以他一开始讲一正行愿中，这实际上是丙一的标题。那上文以总标药师如来的国土就是依报，我们说净琉璃世界，其名号就佛的圣号嘛，是正报，就是琉璃光如来。那现在要分别陈述，分别来说明药师如来的行愿。那此科文长，就这个主题啊，内容还蛮长的， 又可以分三节啊。刚刚说的三节就是这边所说的啊，总说、别序还有总结了啊。这里就几一到几三，所以这边开始先总说啊。好，那看导师解释这个经文啊，所以佛就叫这个菩萨跟他说啊，这个东方净琉璃世界的琉璃光如来啊，之所以证得圆满的佛果而成就清净庄严的世界，就是因过去生中本行菩萨道时以大悲心发十二大愿来教导，来接引众生，摄导众生，有点是接引，就教导他，就吸引众生来跟他学习，教导众生。但是大悲心虽然没有在经文上，但是我们知道菩萨道的核心就是导师一直在强调，实际上佛所成就的圆满觉悟，我们说无上菩提，那无上菩提虽然是用这个智慧，用无上菩提来代表，可是它代表了佛所过去所发的愿，所发的菩提心，所修的功德的总和啦，并不是只有智慧而已，所以它跟二圣是不一样。大悲心才有办法，一的大悲心才有办法生菩提心啊。那你修行的目标才会朝向佛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大悲心，我们要特别的重视，或者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啊。如果我们想说赶快的解脱，赶快的往生净土，那往生净土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谁？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好好的想清楚。既然是大悲心，既然是菩提愿啊，就不会只是为了自己。就是在般若经常说，菩萨是为了众生遍学一切法的，就算是往生净土。我们在般若经嘛，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往生品，往生品中有44类的往生的菩萨，有方便的大概不会随着禅定啊，随着所修的六度而产生执着。就不会嘛。那如果没有方便，大概就会修禅，就升天想上长寿天啊，这就没有方便嘛。所以就算是往生净土的，他也是为了众生啊，先收摄或者先对治我们自身的烦恼，那还会再发愿回来救度众生的。他不会只是希望自己赶快解脱啊，赶快往生净土就解决了。那思想不太一样啊，就是那四十那个菩萨虽然也有往生净土的，但是不会只是为了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核心，菩萨的核心就是大悲心菩提愿。如果没有这个核心啊，再怎么修行都不会朝向佛道。好，接着这边讲嘛，他在因地所发的十二大愿。好，那药师佛因地所发的大愿不同一般的凡夫为了满足自我的欲望或是希望啦，或愿望，也不像恶圣只顾自己了生死而已，独善其身，他自然是依着这样的大慈悲的心怀，为了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所以他去行这个所谓的所发的十二大愿。所以可以知道，药师如来本行的大愿就是为了让众生满足他们的需求啦，那所求皆如意，皆可以获得又可以成就，如愿以偿的意思。好，接着我们看58页。就像呢，想希望希求，就是希望可以离苦，离生死苦的，成菩提乐的，或者想要往生净土的，或者现在有病苦病患的，想要痊愈的，或者因为人生有种种缺陷，要求补偿的，或者弥补的，众生有这样子各式各样的欲求，就是希望要求。那因为药师如来过去因地所发的这些愿嘛，他成就佛之后，他的大功德就可以善巧的去引导众生，满众生的所愿所求了，让他们满足他们的所愿哦。好，接着看标题根式，或者是第五行，因地发的十二大愿是愿力哦，令众生、令一切有情所求皆得，是成佛以后 因过去所发的愿嘛，他的成佛之后，他的功德就有办法成就，所以本愿功德就有办法圆满的实现。接着佛在因地发大愿呢，并不是要等到佛之后才依着这个心愿去实践去充实，而是当菩萨也是佛因地修行的过程，慢慢的降服自身的断除自身烦恼，那功德也因为这样子一天一天的增长，那到成佛的时候才究竟圆满。所以呢，他也不是在成佛才开始去实现他的愿，实现帮助众生的愿呢、他实际上因就在因地在那边修行，帮助众生的过程也满足他的愿嘛，因为他成就功德，他的愿自然也成就，就像阿弥陀佛一样嘛，在法藏比丘有佛带领他去看了种种的佛世界，所以他立了这些愿这些愿也不是等他成阿弥陀佛的时候才成就嘛，有些是可以在因地随分可以帮助众生，也随分就可以满众生的愿如果是从药师佛的角度了。好，接着我们看下面药师佛成就大圆满觉悟的时候，成大菩提的时候，那十二广大悲愿都可以一一如期实现，那这就是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对自己所发的誓愿能随分随力，而且是亲自去实现，一步一步去做，一点一天聚集。所以当他一登大觉地，这边这所谓大觉地就佛地了，所以一切大愿就宣告完成成就。所以药师如来是如此，那弥陀阿弥陀佛也是如此，这也是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是凡夫，但我们也是可以立志向发愿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过去所发的愿已经忘记，今生我们遭遇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退失退道心了，这个就是凡夫跟菩萨不一样的地方了。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众生有要求有虚妄需求，那菩萨就有办法去满足他，但实际上不是只有你祈求就能满足，它实际上包含了三个面向，自利，就自己众生自己要有修一些福德智慧啦，那还有佛的加倍力，还有这个所谓的法界力啦。好，我们待会再接着，我们先休息。